在古代，妓女和女艺人确实是分不清的。在妓女当中，有很多女的都是识文断字，甚至琴棋书画、诗词歌赋样样精通，受到过专业的艺术训练。有不少人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女艺术家、女文学家，这和现在的妓女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。在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中，最优秀的一些女子恰恰在这红粉青楼队中，这是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。比如说明末清初的才女柳如是，她除了有美女的貌，有才女的才，更有烈女的气节，可以说是中国奇女子的典范。作为秦淮八艳之一，我最喜欢的就是她。把鲜艳玉花放，也就一个人独自思量，世人角色真是为荒。柳如是出生在浙江嘉兴，从小在归家院跟着徐福学艺，被一个叫做周道登的明朝老宰相买进府里之后，因为年岁还小，总是被抱在腿上读书识字。后来老宰相离世，柳如是便离开了宰相府，回到了青楼。像柳如是这么优秀的人，当然走到哪儿格调都是不俗的。有钱人即便是那种腰缠万贯的，想用钱砸开柳如是的门也是行不通的。据说有一个商人仰慕柳如是而来，买通了老鸨，见到了柳如是，在门口便作揖，说自己如何如何倾慕他的大名。柳如是轻轻一笑，商人便说一笑倾城。柳如是听了再次呵呵大笑，商人便傻乎乎地说再笑倾国。这时啊，柳如是听了便火了，一拍桌子说你赶紧给我离开，说话这么俗气的人我是不愿意见的。可见柳如是对才调的要求是非常高的，一般的俗物哪里能入他的法眼呢？柳如是写的诗词连陈寅恪先生都钦佩不已。这个陈寅恪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诗人、历史学家、古典文学研究家，是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。柳如是画画模仿董其昌可以达到乱真的地步，所以柳如是虽然身在青楼，但他跟咱们现在说的天上人间里的头牌完全不是一回事。这样一个女子，那在当时简直就是珍宝一般，许许多多的人都来追求她。可是这个柳如是每天都男扮女，女扮男装，不愿意以色示人。实际上啊，就是说柳如是把自己看得还挺高的，她不愿意仗着自己漂亮就去交朋友，他不屑于这个。还有一个原因， 虽然柳如是身形瘦弱，但是他最崇拜的女人就是南宋抗金的女将梁红玉。梁红玉擂鼓退金的事迹，他一想起来就热血澎湃，说如果我是一个男人，我一定精忠报国，救亡图存，活脱脱一个女岳飞的样子。由此可见，柳如是从小受的教育也是传统的儒家礼仪教育，儒家的书读得多了，从而养成了他心中这种有气节的概念。柳如是在给人写信的时候，从来不用妾身这种字眼，而是女帝。女帝听起来就好像可以和须眉男子比肩一样。有一次，柳如是去拜访一个名士，帖子上就写着女帝。结果那个名士一看就不乐意了，说你一个女流之辈，怎么敢用平辈直接称呼我呢？好歹我也是堂堂的士大夫。结果柳如是是什么性格呢？他呀就直接闯到人家门上去了，当着人家的面说，你呀风尘中不变物色，何足为天下名士。就是说风尘女子中自有英雄豪杰，你一双糊涂眼睛都看不清真人，怎么还敢说自己是名士呢？这话呀当场就把人家听惊了。名士对柳如是是刮目相看。追求柳如是的人实在是太多了，可是他能看上的没几个。最后他归了谁呢？钱谦益，大学问家，有名学者。可是啊，这个钱谦益不但是有正妻的，还有几房小妾。那为什么柳如是就跟了他呢？主要是因为钱谦益对他不仅是因为美色和浪漫缠绵的感情，而是对他有足够的重视和尊重。柳如是作为一介风尘女子，本来是没有资格八抬大轿明媒正娶的，更何况还是做妾。但是钱谦益是按照正妻的方式礼节把柳如是给迎进家门来的，还专门给了他一间房子，给了他一个完整的家。在这之前，柳如是跟江南才子宋元文、陈子龙也发生过爱情。那两个人是才华横溢，相貌堂堂， 本来看起来柳如是这样的美女加才女，应该是跟这样的人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，但是造化弄人呢，这里呢就不说各种复杂的原因过程了，简单来说就是他们还不够爱柳如是，一碰到流言蜚语、封建势力、前途官场便怂了，便放弃了这段爱情。所以呢，两个人在一起是缘，走得下去是份，两者都强求不得。
仙人自恋，蓦然惊宿三月天。
那时大明朝正是风雨飘摇，满清打了进来，在改朝换代的时候，其实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品性如何。兵临城下，千钧一发的时刻，钱谦益说，那我献城吧，也就是投降。他自己说是害怕伤害到无辜的老百姓。柳如是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你这么想我能理解你，可是你总得保住自己的名节吧，意思就是说你得自杀殉国。然后呢，柳如是就跟钱谦益来到了湖边，两个人走了一圈又一圈，钱谦益的鞋子都没湿，柳如是就急了，就跟他说，夫君啊，你别害怕，我会陪着你一起殉国的。钱谦益这才试了试水，结果很好笑，他对柳如是说，哎呀，这个水太凉了，气得柳如是啊马上就要往湖里跳，最后被钱谦益死死地拉住。这个钱谦益呢投降了清朝，做了二臣。我们知道柳如是是一个非常有气节的人，他对丈夫这一叛国的举动十分失望，瞧不上，所以钱谦益北上做官，剃了满清的辫子头，柳如是是不去的，他宁愿留在南京过着清苦的日子。据说在送丈夫北上的时候，柳如是穿了一身鲜红的衣裳，为什么呢？我们知道明朝的皇帝姓朱，朱就是红啊，这是明朝的颜色。但是呢，我们看人是绝对不能简单的看的。尽管钱谦益投降了满清，实际上钱谦益暗地里偷偷的救过不少爱国的抗清义士。钱谦益作为一个大学问家，他投降清朝也是有一些深刻的背景和原因的。现在想来，我想可能是因为钱谦益还没有做绝，所以柳如是没有对他彻底的失望，还是一直跟着他的。后来钱谦益自己在北方也在心里一直觉得很拧巴，过意不去，觉得很羞愧啊，面对自己的妻子啊和国家。他呢回到了南京，因为年纪大了，不久也就去世了。 钱谦益一死，债主们就上门开始欺负柳如是，说还钱还钱。柳如是说，我丈夫卖文为生，没有什么积蓄了。可是债主们呢，不依不饶，柳如是就说，那你们等等，我上楼去拿。结果柳如是走到楼上，一条白绫就自尽了。她就是如此节烈刚烈的一位女子。辛弃疾说，甚以五衰矣，唱平生，交游零落，指今于己，白发空垂三千丈，一笑人间万事。问何物能令公喜，我见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见我应如是，情与貌略相似。柳如是不是一个平凡的女子，但他求的一直是一份平凡的生活和平凡的感情。人中柳如是，事如柳中人。柳如是原来姓杨，后来改姓为柳。他就像一株江边的杨柳，迎风而立，群媚风华，看似仆弱，但也亭亭而直，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也能生长，以才和气节在中国古代奇女子中常青着。感谢收听柳如是的故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